由于美朝核危机不断的恶化，美国媒体呢最近是很难获得获准进入朝鲜采访。那么《华尔街日报》驻首尔分社的社长叫做郑子阳就获得了许可去朝鲜访问。那这是《华尔街日报》将近十几年来首次获准进入朝鲜。郑子阳呢最近在华盛顿接受了我的同事记者丽雅的采访，讲述了他在朝鲜采访报道的经历与感受。今天我们请丽雅来演播室介绍详细的情况，欢迎丽雅。
你好，林生。
丽雅，最近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许多这个美国媒体啊，到朝鲜去访问，应该说是比较罕见的。
对。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朝鲜当局啊，就是现在这个和美国的关系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还允许美国媒体去采访？
对，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这个探讨的一个问题哈。就其实我们刚才谈到，像这个在最近就是有三家美国主流的媒体的记者分别有这个机会去朝鲜进行采访了，这包括这个纽约客的这个欧逸文，还有纽约时报的纪思道，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华尔街日报驻首尔分社社长郑子阳。那么郑子阳他是和在香港的三位同事哈，在9月14号至19号在这个去朝鲜进行了5天的一个采访报道。那么我们看提就说为什么像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华尔街日报上一次进入朝鲜去采访报道是在2008年，将近10年了。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甚至有就是获得一种邀请去呢？哈，我想这个我这个采访郑子阳的时候就特别问了他这一个问题。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朝鲜当局呢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目的。那一个方面呢是希望通过这些美国的记者去朝鲜采访报道来传达朝鲜当局希望他们向美国传达的信息。那么第二个呢也是希望从这些记者身上能了解到这个川普政府目前的对朝鲜的一个政策和想法。那么在传达信息方面，他希望传达两个信息，一个就是说这个目前美国所寻求的通过制裁啊这种施加压力这样的一个办法来促使朝鲜停止它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他认为就是说你这种做法是不能够阻止我们继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的，这是他要传达的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就是说希望现在应该是美国和朝鲜当局进行谈判的一个时候了，就是你应该承认我是一个核国家，因为我们现在的确就是一个核国家，这是他希望传达两个信息。那至于说他希望从这些记者身上了解到华盛顿目前的运作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其实我们知道自从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他的确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总统哈。我们看到在
媒体的关系也不是太好，
跟媒体关系是一方。对，在朝鲜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就说以前你可以看我们非常习惯这个朝鲜的领导人发出这种措辞非常激烈这种攻击美国的这种言语，但是你很少看到因为美国总统也用同样的语言来还击，川普总统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之前看到说要用这个愤怒与烈火来回应呢，把他称为小火箭人呢，还有就是把这个说如果朝鲜威胁要袭击美国或是袭盟国的话，那个川普就是要彻底销毁朝鲜摧毁朝鲜这样的一个说法。其次同时还有意思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对于朝鲜当局来讲，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些其他的官员包括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包括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他们在还有这个在朝鲜问题上的态度表达的一个立场跟川普总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看到就是这个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哈。我们知道前段时间这个马蒂斯和蒂勒森就共同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就是阐述了对朝鲜的四不政策，那么这个跟川普总统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对于他们来讲，尽管朝鲜在美国在纽约也有驻这个代表团，他有他的专门研究美国这些官员外交官员，但是他们非常的搞不清楚这个川普，让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呢他们也希望利用邀请这些记者去朝鲜，同时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来了解，比如说我问那个郑子阳，我说他们你们在朝鲜访问期间他们最希望从你们这了解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他说比如说他们想知道究竟是谁在发号施令哈，就究竟谁是在最后做出决定的人，那么总统真正听谁的，他是听这个联合国大使这个黑利呢，还是说会听蒂勒森或者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话，他们的权力有多大，还有就是说比如说这些这个政府官员他们究竟能够在位上能够待多久，比如我们知道前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有关于这个蒂勒森国务卿不会在这个位上待很久的这样一些传闻，所以他们非常想搞清楚这其中这个运作究竟是怎么回事。
嗯，
对。
这些记者，就是你在，就是你采访这个记者叫郑子阳啊，就是郑子阳，他这些记者，就是包括他在内这些许多美国记者在朝鲜，他们究竟都看到了什么？比如说，他们肯定采访到了一些朝鲜当地的人，这些朝鲜当地的人呢，对于这个目前的这个美国和朝鲜的这样的一个对峙，甚至可能爆发战争的这样一种局面是怎么看的？他们是否看到了这个国际社会对于这个朝鲜制裁造成的影响？另外呢，就是说他们对中国，就是这些朝鲜人啊，对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对，都是很好的问题哈。我首先要说明，就是说这些记者他们到朝鲜去采访，整个行程当然都是朝鲜官方安排的，而且在整个行程之中都是有外交部官员，至少两位外交部官员全程的陪同。对，这个这是，所以就是说很多东西他们当然去参观了一些这个什么标志性的一些建筑啊，什么朝鲜战争博物馆啊，这些科学图书馆呢，也参观了一些这个孤儿院、学校、工厂、一些店铺什么的。他们其实我问了这个郑子阳，其实他们在访问期间其实也还是有机会跟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进行一个交谈的，当然他是要事先获得许可的，就是比如说他们在一个店铺里这个参观，然后呢就是会问一些人，那么他们的得的印象就是说，这个有些人就是可能天性就是比较害羞，不就是说在被一个外国记者在问他话的时候，有人可能根本就不太敢说话，或者说因为生性腼腆不太愿意说话。那有些人说的话呢，表达的这些看法呢，基本都是朝鲜政府希望这个大家所听到的这些话。他郑子阳认为，就是说这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是事先安排的哈，就是在那儿事先都安排了，而是说他觉得就是朝鲜政府对这个民众的这种宣传也好，你说洗脑也好，就是说这些立场啊，都已经非常的根深蒂固在朝鲜民众。他们也许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这么看，有的人可能就是说知道这是政府希望他说的话，所以就这么讲。至于说你说看到这个，我们导播其实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那个华尔街日报记者在朝鲜拍摄的一些场景哈，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平壤这个里面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对，这个是，对，这是当时他们记者从经过。当然到处都悬挂着这个金日成和这个
金正日
金正日的他们的画像哈。对，就是
这是小学生在
这些学生在
上
课，对，在上网。对，然后很有意思，九月时报的记者也提到他们也去那个带他们去参观这个就是一个海豚的表演，海豚表演的最后是出现的是这种火箭发射火箭这样的一个画面，而且他们去参观一些孤儿院的时候看到小孩子玩的游戏
玩具
好多都是这种火箭的这种小火箭这样的玩具，就是非常这个恨不得是全民皆兵的这么一种氛围哈，看到很巨幅的这个画板上都会有这种火箭的这种画面哈。对，是
这些画面都是这个郑子阳他们去拍的。
郑子阳，这刚才是华尔街他们授权让我们去可以去播放的，就是从这里可以大家可以稍微看到一点这个朝鲜这个人的生活哈，
社会风貌，
社会风貌，对对。然后呢，对于这个我们知道是他去的时候，实际上是美朝这种危机是非常的这个紧张的时候哈，甚至要按照一些分析人士话说，实际上美朝之间距离核战的可能是最近的时候哈。那么我就问那个郑子阳，就是说这个朝鲜人怎么看待这种美朝之间也许战争一触即发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状况呢？他就说，实际上对于朝鲜当局来讲，他其实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种宣传，就是让他们的老百姓来做好准备去看，就是说实际上是美国一直在试图要销毁朝鲜，要那个销毁朝鲜哈，就是所以他们就说让他们去感觉到朝鲜一直处于一种战时的状态，而且战争在任何时候都会爆发。在郑子阳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分析人都看，实际上朝鲜当局这样做实际上是很有它的目的和作用的，这个实际上就非常有利于动员朝鲜的民众来这个 为就是做出牺牲哈，为这个为国作战这样的，同时也使这个朝鲜当时这个军事的开支合理化，使他们感觉就是说，尽管我们现在生活远远比不上邻国韩国和中国，但是呢，他觉得这样的做出牺牲也是值得的，就是说这实际上对他们的这个宣传的这个目的是非常有意义的。
丽亚，最后30秒钟的时间了，还有就是这些记者到朝鲜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看到就是我刚提的三位美国记者都去了，他们的感受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基斯道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他说在离开朝鲜时，我的预感就是同他2002年离开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时候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战争究竟是不是会得到避免。那对于郑子阳，他的感觉就是说，他就是朝鲜人这种信心，感觉自己自我感觉良好，是最让他印象深刻的。
嗯，好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记者丽亚来演播室参加今天的节目。